赤诗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共同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士师记第十五讲的查经，我们要从士师记第十二章的最后一个小段开始。
在这一段里面提到三个小士师，那么什么是小士师呢？那是圣经学者为了方便研究与其他的士师有所区别才提出这样的称呼的，这并不是圣经有的称呼。凡是被报道的篇幅比较短小的，而且对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影响也比较小的士师，就被称作是小士师。譬如说在士师记的第三章提到三家的经文只有一节。
那么那些被圣经报道的篇幅比较大，而且影响也比小士师大的士师，我们就叫他们是大士师咯。在士师记里，小士师跟大士师的数目刚好都是六个。这六个小士师是士师记三章三十一节所提到的三家，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所提到的陀拉，跟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提到的雅尔，十二章的八节到十节提到的以比赞，十二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所提到的以伦，跟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所提到的亚顿。
在南方的士师里只有一个小士师，那么六个小士师里只有一个小士师三家是在南方的士师里，其余的五个小士师都是在北方的。
而且第三章三十一节跟第十章第一节都说南北两边都只有一个小士师三家跟陀拉曾经拯救过以色列人，其他的四个小士师基本上只是行政的领袖，并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跟侵犯他们的敌人打过仗。
是的，那么至于士师记里记载的那六个大士师呢，就是俄陀涅、以物、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和最后一个参孙。
士师俄陀涅、以户是在迦南地南方的士师，在他们以后被记载的女士师底波拉，她工作的地区是在迦南地中部的以法莲山地，在底波拉北边做士师的就是基甸、耶弗他跟最后一个参孙。所以女士师底波拉就很自然地把一南一北两个地区的士师区隔了开来。
是的，底波拉也刚好就把南北两个地区大士师们的属灵状况做了区隔。在北方的那些士师呢，他们属灵的情况远不如南方的士师。我们只能用起而衰后而竭来形容他们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对神的态度是每况愈下，属灵的光景是越来越糟糕。
可是神为了遭受欺凌的以色列人，他还是在乱世里面拣选了能够打击敌人和能够治理以色列人的勇士去拯救跟保护他们。
因此在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士师只能说是神在那个时代拣选拯救以色列人的器皿，但是他们灵性的光景却一个个都有问题。
是啊，尤其是在北方士师里的第一个就是基甸，他拯救以色列人的成就很突出，这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可是很少人注意到他灵性的失败，也同样的叫人不能领教啊。
是的，基甸呢，他虽然在军事上有轰轰烈烈的成就，他曾经叫米甸人闻风丧胆， 成功地拯救了自己的同胞，可是他后来却利用成功带来的名望谋取财富，擅自造了一个以福德陷害自己的百姓去拜偶像，后来又擅自立了自己70个儿子去做士师，又娶了一个外邦女子为妾。
就是啊，弟兄姐妹，基甸的灵性跟道德一路的败坏，到最后导致他身败名裂、家毁人亡的悲剧下场。尤其是那些事对后来的以色列人影响非常的深远，
所以圣经就在记述了士师基甸的事迹之后，插入了两个小士师陀拉和耶尔，来冲淡基甸先胜而衰的败坏事迹。
然后跟在那个两个小士师后面出现的耶夫他，终于稍稍的挽回了大士师败坏的声誉。
耶夫他因为是妓女的儿子，出身卑微，所以一直被自己的同胞抛弃，在以色列人中毫无容身之地。可是呢，神却给了他一个翻身的机会，让他去带领基列人根除了亚门人的祸患。
对，耶夫他虽然对神蛮有信心，可惜的是后来因为他对神许错了愿，让他因此留下了人生无可挽回的遗憾。好在金华牧师啊，神没有忘记他，在希伯来书11章里，他跟士师基甸同样的都被视为信心伟人的范例。好了，复习完了以上大都是我们已经读过的部分。接着士师耶夫他以后，圣经又插进了三个小士师，就是以比赞、以伦和亚顿的事迹。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知道了除了在迦南地南方出现的一位小士师三家以外，其余五个小士师都是出现在北方的。我们过去已经按照章节读过了他们，那么剩下来的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研读的了。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念12章最后的一段，也就是第8节到15节，有关耶夫他之后出现的三个小士师以比赞、以伦和亚顿的事情。首先是以比赞，在第9节到第10节，经文说，耶夫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儿。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
让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埋葬以比赞的地点，伯利恒。圣经说到伯利恒的时候，多半是指在犹大的伯利恒，有时候就干脆直接说那是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可是在士师记里却记载了两个不同的伯利恒，一个是在参孙的故乡犹大地的伯利恒，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查经提到的伯利恒。
是啊，根据约书亚记19章15节的记载，以比赞被埋葬的伯利恒是在西布伦的西边，距离米吉多北方不远的一个小镇。这样我们就知道，自从耶夫他彻底的消灭了在约旦河东基列地的亚门人，带给那地方的以色列人6年的平安以后，以比赞就开始在约旦河西出现，做那个地方的士师。于是他也给住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人一段安舒的年日。
圣经描述以比赞最多的就是他的大家族和他的财富。有时候啊， 圣经会以数字的大小来描述某个人的大家庭，或是他的权势和富有的状况。所以圣经说，以比瞻有30个儿子，30个嫁出去的女儿，又有30个从外乡娶来的儿媳妇，那就是用数字的大小来形容他庞大的家族和财富的方法。
不过金华牧师啊，圣经不一定总是用数字来形容富有的人哎。
是的，
就像说基甸有70个儿子，我们根据圣经的上下文就肯定那个70不是一个形容的数目，而是基甸确实有70个儿子，其实还要加上一个没有被亚比米勒谋杀的小儿子约坦，也就是说基甸实际上有71个儿子。可见基甸的家族财富跟权力确实是相当大的。
是的，以比瞻也是如此，虽然他没有以武力拯救过以色列人，可是士师记却以他的财富来暗示他之所以能够做士师，是因为他在地方上本来就已经有被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是的，因为士师这个名称的意思本来就是审判官，所以以比瞻虽然从来没有带领以色列人用武力去审判过他们的仇敌，可是他确实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审判官和地方上的行政领袖。
在士师以比瞻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享受了7个平安和富足的年头，而且他还继续把那7个好年头延续到以伦做士师的日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念11节跟12节关于以伦做士师的事情。经文说，以比瞻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雅雅伦。
士师以伦也是一个在以色列人中做审判官和行政领袖的。圣经只提到他的名字、出生、埋葬地和统治的时期。
是的，这个简单记载以伦的方法可以说就是士师记记载大部分士师的典型例子，也就是说不管士师记所记载的某个士师有多少的事迹，在最后一定少不了会记载他的名字、出身、埋葬的地方跟他统治的时期。
那么以伦在以比瞻之后的统治时期是10年，这表示在西布伦地区的以色列人在以比瞻和以伦的领导之下总共过了17年的太平日子。这些记载大致就是小士师对以色列人的贡献。
接着士师记12章的13节到15节，就是亚顿做以色列人小士师的事情了。13节到15节说，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
亚顿是比拉顿人，比拉顿这个地方大约是在事件西南方6英里的地方，那本来应该是属于马拿西的地业，可是比拉顿的位置刚好又是夹在马拿西和以法莲地业最南部的边缘上，后来比马拿西更强大的以法莲人就把比拉顿并入了他们的地界，当时在那里还有一小撮的亚玛利人住在那边。
后来亚顿死了以后， 被埋葬在比拉顿，那个地方又是亚玛利人居住的山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士师时代还有一小撮残留的亚玛利人。既然亚顿死了以后被埋葬在亚玛利人的山地，这就间接地表示残留在以法莲山地的那一小撮亚玛利人已经暂时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不错，实际上我们从士师记第三章十三节、六章三节和三十三节、七章十二节以及十章十二节的记述就知道，在士师时代的确有不少亚玛利人散居在迦南地的各处。亚玛利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出去扰乱和攻击以色列人。
是的，金华牧师啊，神曾经要求以色列人要彻底的跟永久的毁灭亚玛利人。如果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的早期就听从神那么去做的话，到了士师时代就不会再有亚玛利人不断的去扰害他们了，不是吗？
是的，这就应验了士师记第二章一到五节的话。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听从神的命令赶出包括亚玛利人在内的迦南地居民，于是一直到士师时代，圣经说啊，还继续的做了以色列人肋下的荆棘和网罗。
是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听到神的使者用那样的话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神面前放声痛哭，于是他们把那个地方取名为波津，意思就是哭泣之地，来作为纪念。可惜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后悔莫及，只有哭泣的份儿了。
是的，既然我们从十二到十五节的经文里知道比拉顿人亚顿做了以色列人七年士师的地点是在以法莲人的地业里，可见他工作的地点和在西布伦做士师的以伦以及以比赞是不同的。比拉顿实际上是做了以法莲人的士师，让他们享受了八个平安的年头。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在北方做小士师的几个人，他们个个都是有庞大的家族，而且也都是非常富裕的。
我们先看亚顿，他的大家族有40个儿子和30个孙子，而且亚顿把70匹驴驹分给他们去骑。以今天的情形来说的话，就是亚顿的儿子和孙子各有一部坐车。可见呢，他做士师的时候自己的儿孙也都已经成长了，当时他的年纪也一定不小了。以他那一大把年纪还顺应神的呼召去服务以色列人，他对神的心实在是可佩的。
确实是的。另外我们看到雅尔，他的家族也是很庞大，圣经说他有30个儿子、30匹驴驹跟30座城邑。那30这个数目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儿子们各自拥有一座城、一批驴驹呢？他做士师去服侍以色列人也正好是适得其所、恰得其分啊。
是的，那么我们再看看以比赞的家族，他家族的人数比雅尔的更多，他有30个儿子和媳妇以及30个嫁出去的女儿，总共加起来就是90个人呢。
那金华牧师啊，为什么士师记要把几个在士师时代这么无足轻重的小士师也放在书里呢？而且还要描写他们是多么的富裕，他的目的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金佩尔，这实在是有趣的好问题。虽然呢，圣经并没有直接的答案，可是我们从这些描述里大致可以观察到，在士师时代散居各处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四面强敌的环绕下，可是呢，有时候还会有一小段安舒太平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他们还是需要士师去管理他们内部的事务的。于是呢，神就为他们安置了基本上不必去打仗的小士师 去管理他们的大小事务。而那些地方士绅既然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家庭和财富，他们当然就一定能够胜任士师的工作。因此呢，圣经才会把他们的身家背景记上一笔。
可见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的教育等等的资源都可能被神使用的。不过我看他们跟士师基甸不一样，本来家道并不富裕的基甸是利用他士师的工作和地位才不断的积攒财富跟壮大自己家族的势力，而这些小士师们他们却是用自己的才识跟影响力去服务以色列人。
的确是的，基甸的表现呢，可以说是北方大士师们的一个缩影。当我们查考士师们历史的时候，就发现大士师们有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能力，发挥了士师时代的影响力。可是呢，他们对神效忠的程度以及道德的生活对以色列人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在北方的大士师们属灵的情况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那也就自然的连带使得以色列人的灵性和道德也不断的堕落。
以色列人有难的时候就呼求神的帮助，神也因为他对选民的应许拣选士师去拯救他们。可是到了太平的日子，他们就抛弃了神，不认真的去对待神的警告，甚至还一直不断的去拜外邦人的偶像。弟兄姐妹，这就是士师时代以色列百姓不断的在这种恶性循环里的表现。
当他们在苦难的时候，就不断的利用神去拯救他们，事情过了以后呢，就很快把神的恩典忘记了，轻易的抛弃了信仰，做违背神的事。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不也尝试我们自己的影子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是的。好了，弟兄姐妹，在这一次的查经，我们解释了小士师跟大士师的区别，终于查完了士师记里所有的六个小士师，也把大部分大士师的事迹都查考完了。从下一次开始，我们要开始查考士师记最后的一位士师，也就是占据士师记篇幅最大的士师参孙了。
是的，那么到时候呢，请记得继续的和我们一起查考。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